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，我嚟到约翰福音第六章60节至到71节，题目系叫做一样道三样人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同心低头啦，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你嘅话语就我哋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。求你俾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，去聆听你嘅话语，又将你嘅话语藏喺我哋嘅心里边。唔单止系藏喺心里边，更加系活出喺我哋嘅生活当中。求你祝福保守我哋，与我哋同在。我哋咁嘅祷告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美国路德会嘅牧师 William Hume 用咗三个非常有趣嘅英文字嚟形容一个牧师同埋会众嘅关系。呢三个字啊，系边三个字呢？第一个系 idolize，即系当佢偶像咁拜法；第二个字系叫做 tantalize；第三个字叫 scandalize，谣言重伤。第一个阶段，佢叫做 idolize。当个牧师当当嚟到教会嘅时候，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当佢一个大圣人，全无瑕疵，唔会做错，好似神明一样。尤其是前任嘅牧师同个会众系有啲棘挫，所以就离开。而家新上任嘅就好似救世主嚟到一样，可以搞掂晒一切嘅。所以呢个系蜜月时期啊！叫做 idolize 嘅时期，会众对牧师嘅期望甚高嘅。去到第二个阶段嘅时候咧，就所谓 tantalize 啦。tantalize 呢个英文字系一个非常有趣嘅字嚟嘅，原来系源于一个希腊神话嘅故事。呢个神叫 Tantalus，系一个神仔嚟嘅吓，被天神责罚，降在阴间，又饥又渴，忽然间呈现喺眼前咧，系美酒佳肴。当佢正要伸手攞起攞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嗰啲美酒唔见咗啦，消失咗啦，佳肴亦都冇咗啦。于是咧，英文 tantalize 嗰个字咧，就用一种嘅手法去玩弄一个人，明知佢唔得嘅，但系都要去做，咁结果做极都做唔到，一团空。会众唔系唔晓得佢哋个牧师都系人，唔系唔知道佢一样有软弱。但佢仍然要呢个牧师去扮演一个大圣人嘅角色，根本上佢唔能够做到嘅，就好似天神责罚 Tantalus 一样啦，就 Tantalize 佢啦。当啲会众发觉佢唔能够再欺骗自己，发觉牧师其实都唔系大圣人嚟嘅，同我同你一样系罪人嘅时候，佢就开始表示不满啦，闲言闲语啦，毫无尊重啦。再加上而家啲电脑咁先进。按一按啫，就已经全世界都知啦。所以第三个阶段就叫 scandalize 啦，去谣言满天飞啦。其实呢，牧师呢一行呢系非常非常古怪，而不少嘅会众呢对牧师都有好有唔同嘅期望嘅。记得有一次查完经之后呢，我就问嗰啲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：，你对牧师嘅形象系点样啊？你觉得牧师系个咩人啊？我就得到啲好奇怪嘅答案喎。有个就话：，哦，牧师好神圣嘅，一只手就揸住圣经，一只手咧就同人握手，好似人哋饮嘅时候咧送客一样啊！吓，佢系指每个星期日崇拜完咗之后，牧师送客咁嘅情况啦。有个姊妹就讲得就更加咧精彩，佢话嫁牧师最安全，包冇走私咁。当时我笑笑话：唔系啊，有时我都衰衰地会谂啲唔系几好嘢噶咁。啊！嗰班弟兄姊妹唔能够接受我，苏牧师你客气啫，你客气啫。我谂下，佢哋唔可以接受我有任何嘅软弱。虽然我太太都接受，佢哋都唔能够接受。佢哋对牧师有一种好奇怪嘅一个期望喺里边。但回心想想，我何尝唔系人呢？我一样系有我自己嘅软弱，一样有跌倒。不过做牧师最困扰嘅一个问题，莫过于呢。有好多人当佢离开教会嘅时候咧，我从未曾见过有人咧系咁样同我讲话：，牧师对唔住啊，我灵性软弱，我信心软弱，我离开教会。 佢哋唔係咁講法噶，通常會話：，這個教會呢度又唔掂，個個又唔掂，尤其是個牧師啊，陣間唔掂，講到又長又臭，搞唔掂，搞唔掂。於是你自己心底裏面咧就有一種好難過，好似啲仔女離家而去，自己諗下係咪我自己做錯咗咧？我係咪一個忠心嘅仆人咧？將來喺主面前交帳嘅時候，我可唔可以交帳？心裏面真係有一種嘅疑惑喺裏面啦。其實每一個牧師，每一个牧者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当人舍我而去，当然要自我省察啦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都要接受和面对一个现实的。使徒保罗提及到他自己心里挣扎的时候，在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讲法，他就来要离开这个世间了，但现在又坐紧监，最痛苦呢就看到一个一个的离开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就讲到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离我而去了，往帖撒罗尼加去啦，亚历山大又离去我，仲多多苦害我啦。十六节话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嚟帮助我，竟都离开我。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身上。我哋睇到保罗嘅心情，一个咁伟大嘅使徒啊，你睇一睇佢临终嘅时候，自己一个人坐监，一个一个弟兄姊妹离开佢，佢心底里边一定有好大好大嘅感受。但是我想想，主耶稣岂不是更加犀利？约翰福音告诉你，他是刚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上不接受他，这个是几咁悲痛的事，是几咁惨的一件事。今天我想我们小儿科了，我们看看耶稣基督，当他来到你世界上的时候，你看到如果所谓跟随他的人有三类不同的人，所以我叫做一样道三样人。或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，究竟我们的庐山面目是怎样？究竟我们是属于哪类人呢？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类人，就离开了的人，第六十节至六十三节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第一个阶段呢，我叫做 to idolize， 好像当是一个偶像咁去崇拜。第二章第二十三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，有好多人看见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名声就越来越响啦，好多人跟随佢啦，呢个咪 idolize 嘅阶段咯。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三节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约翰更多，约翰已经好劲啦，哇！而家耶稣仲劲喎，收门徒仲更加多喎，哇！越来越 popular 啦，呢个咪就系 idolize 嘅阶段咯。第四章三十九至四十一节，在城里边有好些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嘅话。信的人就更多了，连那些跟犹太人为仇的撒玛利亚人都跟随耶稣，哇，耶稣几劲啊。第六章第二节了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了他。这个是第一个阶段，那些犹太人渴望尼赛亚的来到，也都那些撒玛利亚期望有一个人能够来到，将他在水深火热里面抽离出来，他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，就当着他是救星，一窝蜂去跟随他。门徒这个字呢，即是学生的门徒跟随，但他只是挂名的信徒，不是真正的信徒。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都不是一定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去到第六章三十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开始有些转变了，那些人开始看清楚，喂，究竟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？他就开始有犹豫了。在六章三十节开始就有一个新的阶段了，他们就问耶稣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？这个所谓神迹特别是指到天降马拿的神迹。有的人相信当真正的尼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昔日这犹太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在旷野当中，上帝每日降下马拿填饱他们的肚子，好像昔日出埃及一样。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，他期望尼赛亚来到行神迹的，给面包他吃的， 对他有益处的，是有着数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去跟随他，一窝蜂的跟随他。因为第一个阶段，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 tantalize 的阶段，他们开始去要求耶稣做一些事是耶稣没办法可以做到的。于是你问了，要求耶稣做些什么？原来这班犹太人啊，他所期望的尼赛亚是一个什么的尼赛亚？他期望这个尼赛亚是很漂亮的尼赛亚，是可以帮他们救离这个水深火热的。他们是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，失去了他们的主权，失去了他们的 citizenship。 哇，尼赛亚来到的时候被他复国，被他有面包食，被他有工作，被他有很多着数，这个起码就是真正的尼赛亚。于是他们就问耶稣了，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这个神迹就好像昔日摩西这样带领这些人出埃及，日日降下玛拿，显现神迹给他们吃得饱，给他们有温饱，这个不就是尼赛亚？他们期望耶稣是扮演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，他们期望耶稣喂饱他们是那些吃得饱的面包。但耶稣不是看重这些，耶稣不是看重一些的政治性的成就，不是看重物质上的一个饱足，他给我们一个更大的饱足，更重要的使命是教我们脱离罪恶。于是去到第三个阶段，当耶稣指出说你吃完玛拿之后还要再吃，没几天你就会肚饿，你就算吃完玛拿有一天你都会死的。于是他就讲一些是好像很难听的说，你们如果真的想过着一个幸福的生活，你只要吃我的肉饮我的血就永远不死了。因为耶稣自己就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所以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于是就去到第三阶段了， scandalize 的阶段了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止很多牧师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，不单止保罗是经历到这个这样的阶段，耶稣基督自己都是初时的时候，哇好犀利啊，耶稣劲啊，行很多神迹啊，跟着他们要求耶稣一一降下玛拿，成日都是包面包，给他们物质上的满足，给他们能够砌低这个罗马的大帝国，成为他们自己的大帝国。耶稣不是这些，耶稣说是吃我的肉饮我的血。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啊，你吃了玛拿之后你还会饿的，你甚至会死的，但是你能够相信耶稣咯，吃他的肉饮他的血，和他同死同复活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永恒的生命。那些人听到的时候就离开了。为什么离开？六十节告诉你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难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希腊文的字，这个叫 scandalos。 scandalos 不是只要理性上不理解不明白很深奥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，不是，而是心里面刚硬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不是这样，好像他们期望中的尼赛亚这样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，他说他就是天上的粮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看重的不是物质的满足，而是永生的盼望，而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为了去填饱我们的肚腹，不是为了我们的着数，不是为了我们的利而来，而是为了一个真正的满足。他们觉得很难，走人了。我觉得不少人离开主绝对不是理性的问题，不是因为神的话语不合理，他们之所以离弃是他心的问题，心底刚硬，他不能够接受主，不能够接受你叫我去抛弃这个给我自己认为是最满足最幸福的东西，你不给我，他觉得这个不值得我信。六十一节更加讲出另外一个原因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厌弃这个字在原文是跌倒，即是说你们因耶稣的话而跌倒，所以你不信耶稣的话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， 而是因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。耶稣说人如果要跟随我要天天背起你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对他们来说太犀利了，你叫我牺牲太多。所以耶稣获这个宗教当然想给我有着数，怎么会牺牲？而耶稣所说也都不合他们的心水，他们来的是物质，是有玩有分，但是呢对耶稣来说这些不是重要，你属灵的生命才是最重要。其实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62节就告诉你，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耶稣的意思就说要我们看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神迹不是派面包，最重要的神迹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，在你眼前的神迹有面包食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唯有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，你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的在心里面罪得赦免，那个才是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个所谓灵是指圣灵，一个人的心怎样可以改变？不是看到的神迹你就会改变，不是叫耶稣再行多的神迹给你看你就搞定了，不是你吃饱你面包肉体有满足的时候，就是不是，你是看到你自己是一个何等软弱的罪人，又愿在上帝面前谦卑动你的功，这个就是生命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。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一间中学教书，有个学生就跟我聊天的，我就跟他分享福音，他问我很多问题，我答他，我觉得他是口服但是心不服，但他仍然追求的心，我解答他很多疑难，他都无从再驳到我，但他是不信了。我都挺关心他的，跟他课余补习啊，带他去看打球啊，他都很尊敬我，但是就不信。他也都很羡慕我的生活，向往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就是不信。后来我来了美国两年，突然间有一天收到他一封信，说我信了耶稣了，入了中文大学读书。有一天他回学，一个陌生人拦住说你有没有读过四律？他说没有，我读给你听，读给你听。然后呢就问你信不信呢，他就信了。我有没有搞错啊，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跟你一起读圣经解答你的问题，你不信，人家都读过四律，这样就信？那就是圣灵动工了，不是因为我的理论说服了他信，是圣灵动工给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需要这个的救恩，他就不再硬心，降服在圣灵之下，他就信了。所以第一种人是什么人？第一种人呢就是那些听到去离开，除非他被圣灵感动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就会完全不同了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人，出卖耶稣的人，64至66节和70至71节，对耶稣来说第一种人已经令人痛心，但第二种人更加痛心。耶稣怎样形容这一班人呢？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是不信他的，谁是要卖他的。第70节又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首先我们要了解，犹大是12个门徒其中一个，是圈内人，是入室弟子。但是64至65节就告诉你，他是不信的，是魔鬼来的，是魔鬼的工具，耶稣一早就知道了。问题我们就会问，耶稣既然间一早就知道他是鬼头仔来的，魔鬼的，为什么他仍要留住撒旦呢，而不去 clean house 呢？这个就是耶稣特别的地方。你看一看，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至15章，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多次多方提醒给机会犹大悔改，但他不听。耶稣告诉他，你坐在我右边，这个是 VIP 的位置来的，给他很多机会，但始终不听。 呢度有一个原则，我哋要学似耶稣一样，就好似犹大咁嘅人，我哋仍然俾机会佢，叫佢认识主、相信主，希望佢能够悔改。点解犹大会出卖耶稣？表面上佢贪钱啦，受唔住引诱啦，咪出卖咧？其实深看一层，唔系咁简单噶，根本上佢就未信噶。而且唔单止系未信，佢更加系魔鬼嘅，佢属魔鬼多过属耶稣啊！咁咪好牙烟，出卖耶稣嘅唔系外人啊，唔系啊，唔系罗马人啊，又唔系法利赛人喎，系佢自己嘅门徒，其中嘅一份子。或者你以为已经洗咗礼，甚至你以为你自己系教会领袖，但系。如果个生命唔小心，好容易就成为咗撒旦嗰个爪牙，成为咗个挂名嘅信徒。六十五节，耶稣又说：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到我这里来。我们之所以不是犹大人，唔系因为其他嘢，系因为我哋本身系有问题。我哋唔好以为我哋，好彩我唔系犹大啫，我唔系出卖主嘅，我唔会离开主嘅。但系再谂深一层，系咪呢 ？William Barclay 讲一个好悲剧性嘅故事，佢有一个画家，佢要画耶稣最后晚餐呢一幅画，佢就揾到一个样子慈祥、圣洁嘅人做模特儿扮耶稣，结果佢揾到啦，佢好满意，好满意，画完咗啦，跟住就画其他门徒。最后剩下最后一个门徒，他就要画犹大，他就揀了一个样子非常狡猾、蛇头鼠眼、十足犹大的来做模特儿。结果他在三教九流的地区找到一个非常合身水的人来到，画完之后，这个人就对个画家说：画家，你知不知道这次不是我第一次来的你家，我这次第二次来你家做模特儿。个画家说，你第一次是扮哪个？他说，我就扮耶稣，我第一次就扮他，现在就扮犹大。哇，又扮耶稣又扮犹大，同一个人。其实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呢？我们一方面好像扮耶稣扮基督徒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扮了犹大，完全是做了变色龙，是最得人害怕的一件事。我们是不是这种人呢？第三种人就是归从耶稣的人，六十八至六十九节。在六十七节的耶稣面对众个门徒要离开的时候，他没有生气，他也没有自怜，他对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都要去吗？六十八节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就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这段圣经和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、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相似。耶稣就要往耶路撒冷去被钉死，去到对门徒问这个问题，你以为我是谁？根据约翰记载，当众人要离开的，所以说你们也要去吗？今天主都问我这个问题，有很多人半途而废，有些人离开了主，有些人贪爱世界，你都要去吗？叫他想清想了，不要蒙查查，不要埋堆，不要跟风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跟随耶稣。彼得就是门徒的发言人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主啊，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去哪里？有些什么东西比永恒的生命更加宝贵？有哪一样东西是比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更大的满足？当你能够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找到一个真正的满足，真正人生的答案。弟兄姊妹，你属于哪类人？是离开了主的人，或者你对基督教或者对耶稣有些期望，但不是耶稣所说的期望，你以为给你满足，有面包食就得啦，有着数就得啦。啲挂名的基督徒系经唔起风雨，一下子就离开嘅。第二类就系出卖耶稣，心里面光硬，好似好虔诚，但系咧又扮耶稣又扮撒旦嘅人。第三，你系咪永远跟随主， 委身俾佢咧，就好似彼得话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今日你系属于边类人呢？求主帮助我哋，请我做一啲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帮助我哋，就好似彼得所讲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哋仲归从谁呢？教导我哋唔系做一个离开你嘅人。教导我们不是做一个双面人，一面是说我们是基督徒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是撒旦的信徒。求你怜悯赦免我们，叫我们归从你，委身给你，在你里面得着最大的满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